有所啊，不想当兵，反正咱学校又没分上的，又不出来，一起开始那个三。
出埃及记。我们读第十三章，出埃及记第十三章，从17节读起，我读给弟兄姊妹们听。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人地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的起誓，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他们从舒格起行，在旷野边的以坦安营。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到这里。我们知道，从上一个主日晚上开始，我们要有一系列的，一共14的时间，我们一同来看天路历程。我们要从圣经里面，特别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所经过的42站，我们来学习我们今天怎样在旷野里面经过我们的42站。以色列他们所经过的，也就是我们所要经过的。所以我们愿意靠着主的恩典，一同来看，从这14的机会里面，我们一同来看我们的天路历程。那么我想到现在大家手里面都有一份的讲义，那今天的讲义呢，比上一次更周到一点，因为我们上一次我们只是把英文讲义给大家，那么然后呢把地名翻成中文，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把那个所有每一站的意思也把它翻出来啊。比方说这个第一站叫舒格呢就是身旁的意思，比方说以堂就是他们的犁头的意思啊。那么这个属灵的意思，原来的意思呢，现在我们要把它写在这个讲义上面。所以呢，如果大家看了这个讲义，那么到底以色列人经过哪42站？第14站，前面的14站是哪14站？我想我们应该会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们上一次说过，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根据民数记33章，他们是一共经过了42站。那么这42站呢，能分成14站，加上14站，再加上14站。那为什么这样分呢？我想以后我们慢慢的，每一次这样有一点追求以后，我们就会明白。所以暂时呢，我们就根据我们所能够找到的，我们读这42站，你发现刚好前面14站是一个段落，那么中间14站又是另外一个段落，最后14站又是另外一个段落。比方说中间的14站，你发现都是有水的地方，它那个站这个安营的地方都是和水发生关系。那比方说你到了第14站，我们知道严格说来就已经到了加底斯。所以我们不要忘记， 十四站呢，就是他们开始漂流。到了十四站以后，他们就开始漂流了。所以前面的十四站很自然地告一段落，中间的又是一段落，最后的十四站又是一个段落。那因为这四十二站刚好分成三个阶段，所以这就好像基督徒成长过程里面必须经过成长的三个阶段一样。你记得主耶稣告诉我们说，那个生命的成长起头是发苗，然后是长穗，然后呢是穗上长成丰满的子粒。那么第一段好像是教会中的小子们，那个生命是小子们的生命。那第二个阶段就是少年人的生命，到了第三个阶段就是父老的生命。所以如果我们从圣经特别新约里面，你如果注意基督徒成长的过程，你发现的确是从一个阶段到第二个阶段到第三个阶段。你看我们主的一生是如此，保罗的一生也是如此。所以我们相信说，这四十二站乃是给我们四十二个功课，然后呢经过三个不同的阶段，那么经过两年的时间，神要我们一样一样都学会。那么我们知道，当初神对以色列人的盼望就是希望他们能经过四十二站，但是不是四十年，四十年不是神的旨意。三十八年后来他们漂流在旷野，那个漂流不是神的旨意，但是两年是必须的，两年没有人可以说减少的。所以现在当我们来读这四十二站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当初对以色列人的旨意是要他们在两年之内走完这四十二站，经过这四十二站，经过这三个阶段。那么很可惜，后来因为他们没有跟上神的旨意，所以在旷野里面就漂流了三十八年。那最后他们还是进到迦南，所以这是我们必须在神面前有一个很深很深的认识。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就开始要稍微的仔细来看这个四十二站。当然我们今天恐怕只能够留在第一个阶段，而且我想我们第一个阶段可能需要用一点的时间我们才能够完成它。所以呢，我想我们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个第一个阶段开始。不过呢，在我们讲第一个阶段以前，我们要提醒弟兄姊妹，就是在这四十二站里面有两站是关键的站。你如果从前头数起来，第十一站，比方说弟兄姊妹你们搬到第十一站，那么这里告诉你是西乃的旷野，西乃的旷野。那么这一站呢是很重要的一站。我们知道两年时间呢，大概他们在西乃山大概就去掉了一年，所以这一站呢是个关键的站。还有一站呢，就是你从迦南四十二站倒数过来十一站，那么这个时候呢，结果你就到了第三十二站，就是三十二站倒数过来第十一站，那就是寻的旷野，就是加底斯。所以让我们记得，以色列人呢，在他们走四十二站的时候，最重要最重要的两站，一站是西乃山，另外一站就是加底斯。那么这两个站呢，他们就学了非常关键的功课，或者这样说吧，他们所学的四十二个功课，严格说来是围绕着这两个大的功课在那里转。所以这是两个最基要的功课，最基本的功课。那么你记得以色列人他们在加底斯，加底斯就已经快到了迦南地的门口，那么从那里他们应该就可以进迦南。所以你记不记得神就打发他们派了探子到迦南去，迦南地去，结果他们果然这个窥探了那块地方，后来他们就回来了。那么你记不记得加勒还有约书亚，那么还有其他的探子，他们看过了这个迦南地以后回来， 那么他们呢就回来以后呢，他们就做了报告。那么根据加勒的报告，根据约书亚的报告，那的确是流奶于蜜之地。那其实呢，所有的人都承认那是流奶于蜜之地，因为他们告诉我们说，这个一挂的葡萄需要两个人来扛，那么你就知道说，这就是流奶于蜜之地。但是呢，同时他们也没有说错，这个地方呢乃是吞吃居民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有巨人，那个地方有伟人，所以呢，他们听见说那个住在那里的有伟人，有巨人，他们就觉得对自己充满了自觉，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蚱蜢一样多。那因着这个缘故呢，所以他们的心就消化，然后他们就嚷着，然后就有了个暴动，他们嚷着告诉摩西说他们要回去。结果神就让他们从那里回去，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从加底斯就往红海边走。那么我们要记得，这个西奈半岛是倒过来的三角形，倒过来的三角形。那么如果倒过来三角形，你知道这个尖尖的是往南，那么北边的这个三角形的北边呢就是迦南地，那么这个三角形的两边呢都是红海，所以我们不要忘记，红海不光是这边，红海也这边。那么以色列人的埃及在这里，埃及呢经过红海，然后到旷野，然后要到迦南去。那么结果他们到了加底斯，要进迦南以前，那么因为他们不肯进去，他们的心消化了，他们觉得那个是吞吃居民的地方，所以他们不敢进去。那么因为这个缘故，神就任凭他们，就从那里就往红海边。那么这个红海呢，就是这边右边的这个三角形，倒过来三角形这个边也是红海，就往这边去。那么这个就是今天大家都知道这个约旦的地方。你知道约旦呢靠近红海，那么约旦红海那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港口叫阿卡巴，阿卡巴到今天呢还是很重要的港口。我们知道当时波斯湾战争的时候，美国最害怕的就是这个伊拉克的武器啊都是从这里输入，所以呢这个旷野这个红海，后来呢以色列人他们就往这个红海边去，然后呢他们就迷路了，就迷在一个叫做西尔山，就是迷在一片的山地，那个本来是以东所在的地方。那么这一次我们到以色列，我们到了西乃山，我们也去了那个地方。那么你到那个地方看一看，所有的山呢那个泥土的颜色是红的，那么而且呢这个以扫是多毛的，是多毛不光是指说以扫生下来是多毛，而且那个山呢你远远看过去，那么给你的感觉就像以扫一样。所以呢后来以色列人呢就在这个以东地这个地方，他们就失落，就漂流，然后呢就漂流了38年。这38年叫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几乎都躺下来，所以整个的旷野变成他们的坟墓。那么就是这个后来还活着的像摩西也不能够进。所以我们知道后来真的进迦南的乃是第二代的人，不是第一代的人，乃是年轻一代的人。那么第一代的人还剩下的只有一个是约书亚，还有一个就是加勒。但是不要忘记，经过38年漂流以后，神还是把他们带回到了迦底斯。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功课神从来没有放弃。如果第一代的跟不上，第一代的因着这个缘故离开了，因着这个缘故没有跟上去，结果他们漂流，最后神还是把他们带回到原点。那这个原点就是加底斯。第一代过去了，第二代还得要回来。为什么？因为所有进迦南的这个功课一定要学会。所以让我们记得，这里有两站是最关键的站，一站是加底斯，一站就是西乃山。 一站是西乃山，一站是加里斯。那么西乃山呢，是从前头数过来第十一站，加里斯呢是从尾，从迦南倒数过来第十一站。你看非常对称，这边过来十一站，这边过来也是十一站。那么这两点呢，就变成整个四十二站最中心的两个焦点。那么他们所学的功课是两个最中心、最中心的功课，一个是在西乃山学的，另外一个是在加底斯学的。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离开了这两个功课，所有的四十二个功课都是空的。这两个功课可以说是根基，这两个功课所以是可以说是怎么样你都不能忽略。最后你就是漂流了38年，圣灵还是要把你带回来，最后还是要把你带回到原点，那就是加底斯。加底斯什么意思呢？加底斯在原文就是圣的意思，圣洁的意思。你记不记得神在他的话语里面告诉我们，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所以如果以色列人要进迦南，他们要来到神的面前，那么有一件事他们一定要学会，那就是圣洁的功课。所以让我们记得，一个是在西乃山，一个是在加底斯学。那么到底这两个站他们所学的功课是什么功课呢？我很简单用两句话把它综合一下，我暂时这样说一下，那么以后我们到这两站的时候我们再仔细的发挥它。所以我们今天只是给大家一个概念就好了啊。那么简单的来说，如果我们根据新约的话要来解释西乃山这一站，后来又来解释加底斯这一站，那么这两站所学的功课，如果我们把它翻成新约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们先把它记下来，以后我们再发挥它，再解释它。但是我们要牢牢地把这两个基本的功课印在我们的脑子里面，然后你就晓得做基督徒最基本的就是这两件事。那么西乃山以色列人所学的基本的功课是因信称义，四个字，因信称义。那么在加底斯以色列人所学的基本功课是因信成圣，我想很简单，八个字就解决了。那么我再说，一个是因信称义，一个是因信成圣。因信称义是我们的地位，因信成圣是我们的经历。那么基督徒今天我们跟随主，就像当初以色列人一样，你虽然经过了42站，但是让我们记得，我们所学的一面认识我们所得着的地位，另外一方面乃是指着我们所经历。所以基督徒在神面前，一面有他的地位，另一面有他的经历。论到经历，论到地位，我们是因信称义；论到经历，我们是因信成圣。那么如果弟兄姊妹还是有些困难，不要紧，我想我们以后我们会回来再慢慢的解释它。但是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如果你读罗马书的话，罗马书乃是讲到神的救恩，讲到神的救恩，你看见有两个大的柱子，一个是因信称义，一个是因信成圣。从马太第一章，从罗马第一章到第八章，你看见这就是整个救恩的全部。那么既然这42站和我们的救恩发生关系，那么弟兄姊妹，你就发现说，今天我们无论学什么功课，基本上来讲是两个大的功课，一个是因信称义，另外一个是因信成圣。一个指着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我们是没有地位，但是因为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所以神在基督里面就悦纳我们。我们所以蒙悦纳，是因着基督的缘故。这是西乃山我们要学的功课。但是另一面，你看见基督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 所以我们很自然的就能够显出那个圣洁的生命。那么这个就是在加底斯那里以色列人所要学的功课。那么你把这两个功课放在一起，这就是整本的罗马书，这也就是整个救恩的解释。我想这是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非常有意思，弟兄姊妹，你知道如果你画一个圆的话，你知道很容易，你只要找一个中心就可以。你找个圆心，那么现在呢，你拿一个大头针，那么你绑住一根绳子，一根线，把这个大头针的钉在你的桌子上，然后另外一头呢，你可以绑住一支铅笔，然后现在你把它绷紧了，绷紧了以后呢，然后你在那里走，然后绕，你就发现你画出个圆出来。所以每次画圆的时候啊，你因为有一个中心，你大头针放在中心上，现在呢，你拉一根线，那么绳子把它绷紧了，然后呢，你一面绷紧，一面在那里画，你最后一定画出一条圆来。那么这是圆的轨道，我们知道一个圆呢是这样画成功的。但是请我们记住，天上所有神创造里面，星星在那里，在这个天空运行的轨道，没有一个是圆的，很有意思。你看见星，这个地球绕太阳，九大行星绕着太阳，还有别的行星，任还有别的星。如果我们知道神的创造，你就知道天上的星呢，晚上我们在这数星星的时候，我们以为它是不动的，其实每一个星球啊都是绕着根据神的所定规的在那里运动。但是有一件事非常稀奇，它们运行的轨道完全是一样的，没有一个星球和另外一个运行的轨道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就是牛顿一个最伟大最伟大的发现。圣经里用太阳来预表基督，用月亮预表教会，用星星预表所有的众圣者。我们这些基督徒就好像天上的星一样，但是不要忘记，就从世界上来看，我们以为我们是不动的，其实呢，我们每一颗星球都有一个运行的轨道。但是非常有意思，每一个轨道都是椭圆的轨道，没有一个轨道是圆的，都是椭圆的轨道。那么椭圆的轨道是什么意思？你怎么画一个椭圆呢？画椭圆很简单，画椭圆呢，你现在啊需要拿两个大头针，不是一个大头针，两个大头针，你把它钉在你的桌子上。那么两个大头针呢，就连着一根绳子。那么如果绳子软趴趴的时候，你看没有事情发生。那么现在你拿一根笔，这根笔呢，你就把这个绳子把它顶一直往外顶着，让结果呢，让两根线呢，就是本来它是松的，那么任何形状都有。如果呢，现在你两个钉子把它钉好，然后你用这个铅笔呢，你往外顶，往外顶的时候，最后呢，你看见那个绳子啊，就笔直，因为你顶得很紧。那么就照着这种情形，那么一面顶它，另一面呢，你再来画一个轨迹，结果你发现你所画出来不是个圆，所画出来的乃是一个椭圆。那么稀奇的很，在神所创造的万物，你如果看星球它运行的轨道的话，每一个星球运行的轨迹都是个椭圆。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椭圆？椭圆就是不管你怎么运动，但是事实上你是围绕着两个焦点在那里运动。那么这两个焦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读四十二章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个是西乃山，一个就是加底斯。从头开始算第十一章，倒数算过来第十一章，那么这个两个就变成焦点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像圣经所说，像天上的星一样，但是我们都有一个运行的轨道。那么无论我们学了多少的功课，弟兄姊妹，你离开不了 西乃山的功课，你也离开不了加比斯的功课。一个给我们看见因信称义，另外一个给我们看见因信称神。从前有一个有一个这个画家，他呢有一天呢在马路上找了个乞丐，他告诉他说，他说明天呢9点钟的时候，我给你个名片，你到我的办公室来，我要替你画一个画。那么这个因为他是个十足的浪子，那么因为现在这个画家想画一个浪子，替浪子画一张像，那么来形容浪子是怎么样的。那他碰到这个乞丐，他觉得他应该是浪子，所以呢就告诉他说，明天早上9点钟的时候，请你到我的画廊来，我要替你画一张的画。那么在他的观念里面，在他的脑子里面，就是画一个浪子。结果那个乞丐啊很高兴，听说这个画家替他画画，所以呢那天晚上特别到这个街上去买了很漂亮的西装，然后呢还到理发店去好好理发，把他所有的胡子也刮过。第二天早晨呢打扮得非常的漂亮，9点钟去叩门。那么这个画家吓一跳，他说你是来找我吗？他说不错啊，你不是和我约好的9点来找你吗？他怎么想也想不过来，因为他根本不认得，他所要的是个乞丐，他不是要一个打扮已经很好的。那么然后他说我没有找你啊，他说不，他说的的确确你找过我，我就是昨天下午你碰见那个乞丐。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时候画家他就叹一口气，他说我所要的是一个原装的浪子，不是化妆过的浪子，不是包装过的浪子。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都是罪人。今天我们这些人怎么能称义呢？不是我们自己打扮过，不是修桥补路，不是行善，不是流泪，不是你积了多少的功德，然后你把他自己理的头发，然后化妆过，来到画家的面前，不是。每一个人，我们来到神面前都是原装的浪子。我们就是这样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照着我们的本相，没有一点的好处。纵我眼泪永远流，纵我双手不罢休，仍旧不能满足主的要求。我们知道在印度啊，有一般人，他们呢相信你一定要吃很多的苦，然后最后你才能够积一些的功德。所以有一些印度的教徒啊，他们需要跪在玻璃碎上，他们一直到他一面跪一面流了许多的血，然后他想这样他能够就能积一些的功德。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能凭着我们流血流泪流汗，凭着行善，凭着眼泪能够赢得天堂。让我们永远记得，行善不能救我，流泪不能救我。今天我们要说，我们所以能够称义，我们所以能够蒙神悦纳，我们就是原装的浪子。但是神今天为什么悦纳我们呢？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我们穿上基督，用基督来做我们的衣袍。现在我们在神面前，好像他找不到一点罪的痕迹一样，所以这个人就变成义人。我们是因信称义。每一次如果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我们要说，主啊，感谢你，乃是靠着你的宝血我们能站在父的面前，否则我们老早就被击杀。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因信称义乃是我们的地位。但是成圣呢，我们怎么能有，我们怎么能过圣洁的生活呢？你要发现说，原来那个圣洁的生活乃是根据我们称义的地位，乃是因为我们得做了一个属天的地位，因为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基督也在我们的里面，就好像我们在空气里，空气也在我们的里面一样。我们今天在空气里面，所以我们能够呼吸，我们能活着，
但是空气也在我们的脑里，如果空气不在脑里，我们老早就没有了。空气也在我们的肺里，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见，我们在基督里，基督也在我们的里面。那因着这个缘故，基督有谦卑，我们自然就有谦卑；基督有温柔，我们自然能活出温柔；基督有忍耐，我们自然活出忍耐来。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如果今天我们有一点的谦卑，有一点的温柔，有一点的忍耐，有一点的圣洁，不是因为你在那努力背着一个圣洁的重担，不是，乃是因为不光是你因信称义，现在你也是因信称圣。所以这就是加比斯所学的功课。不过很可惜，弟兄姊妹，很多人到了加比斯就开始漂流了，到了这里走不下去，到了这里发现太难了，以为说从前背那个罪恶的重担，现在呢要背圣洁的重担，非常非常的苦。那因着这个缘故，他们就开始漂流了。那么是不是漂流了，神就让他们过去了？没有。也许他有三年不聚会，五年不聚会，最后你看见神还是把他们带回来。神再带他们回来的时候，你看见神仍旧把他们带回到加比斯。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两个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站，就是这两个站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就像星星一样，今天我们运行的轨道乃是椭圆的轨道。所以弟兄姊妹，这两个基本的功课，就把这以色列人所经过42站所学的功课几乎都把它涵盖了。那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需要从主那里得着。那么这是今天我们所要教导的第一点。那第二点呢，让我们记得这个42站呢是从哪一站开始的。第一站就是苏格，苏格呢就是申彭利斯。这个申彭啊，就是说这个地方啊，他们是让一些的牛和羊能够休息的地方。那么非常有意思，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今天走这条路，我们以为在旷野里面走这条路，以为是我们在那里走。其实呢，我们知道严格说来呢，是我们的主是约柜在前面为我们寻找可安歇的地方。我们怎么知道哪里有水呢？那是因为约柜在那里寻找有水的地方。我们怎么知道在哪里可以安营呢？那是因为约柜在前面找到可以安营的地方。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条路啊，有一个人已经走过了，在我们还没有到这一站以前，约柜已经走过这条路。那么约柜在圣经里面乃是指着我们主的同在来说，所以在这里让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我们是从什么站出发的呢？我们乃是从苏格出发的。那我顺便在这改一个错误哈，这里的苏啊和圣经的那个苏啊有错，那是因为我们在打这个字的时候找不到这个字，临时不能造字，所以呢我们希望弟兄姊妹自己把它改过来。那么根据圣经，如果你要知道圣经那个字怎么写呢，那就出埃及记第13章第十，没有错，那你如果读第13章12、20节还是对的啊，还是对的。好，那就不需要改了。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这里的苏格，他们是从苏格起行的，所以42站的第一站是苏格。那么弟兄姊妹，这就叫我们想起，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他的第一站也是马槽。所以现在我们明白，原来我们所走的这个路啊，乃是我们的主已经走过了，我们不过是他的门徒。如果我们的主是从马槽开始的话，那我们这些人跟着他当然是从苏格开始，
他怎样从伯利恒动身，我们也是从伯利恒动身；
他怎样从马槽开始，我们也应当从马槽开始。所以实在说来，我们是按着我们的主所走过的脚踪，我们一步一步的来跟随他。那么如果你读保罗的一生，你就知道保罗的一生乃是根据我们主的一生，保罗乃是跟着我们的主的脚踪一步一步的往前走。那么以色列人呢，他们为什么第一站是苏格？没有别的原因，因为这42站乃是代表基督徒所要经过的这42站。当我们走天路历程的时候，你看见我们出发的地方和我们的主出发的地方是一个地方。所以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今天我们所走的路乃是我们的主在地上已经走过的，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这条路是旷野的道路。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我们走的路是旷野的路呢？因为当你走旷野路的时候，你看见这条道路是满了沙尘的。当你走这条旷野路的时候，你发现你的脚里面就满了沙子，也满了石头。那这是个崎岖难行的道路，但是就是因为这是旷野的路，所以你才能在沙土里面你找到主耶稣所走过的脚踪。现在你明白吗，弟兄姊妹？为什么神没有给我们康庄大道？为什么神今天不是叫我们走在柏油路上？你走在柏油路上的确是康庄大道，的确在这里踢不到你的脚，踢不到任何一个石子。你只今天走完路以后，你的这个鞋里面你不会被沙石充满。
不错，这是条容易的路，但是在这条路上你永远找不到我们主所留下的脚迹。
所以现在你我就能明白为什么我们在旷野里走路的时候，主要让我们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为什么不是在高速公路，在一个柏油铺的马路上？因为只有旷野的道路，我们能够找到我们主所走过的那个脚迹。那因为这是主的脚踪，所以我们就一个脚印一个脚印，我们的脚就踩在我们的主所走过的每一个脚踪上面。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因为约柜代表我们的主在旷野里面走，一步一步的往前走。那么现在呢，你就跟着约柜走，你跟着我们的主所经过的脚踪在那里走。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在旷野里面的道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觉得这条路非常的艰难，我们祷告说，主啊，但愿我们能不看见沙石。为什么我们鞋仍旧充满了沙子，仍旧充满了石头？你有没有为着这些石头，有没有为着这些沙子来感谢主？你说，主啊，幸好你给我们的一条路是旷野中的道路，否则我们要迷路的，否则这条路我们就不知道怎么走。虽然脚会疲倦，虽然有当你的脚被石头被沙子充满的时候，虽然你觉得这条路非常的不容易，但是感谢主，当你这样来走这些路的时候，你知道你走的路不是自己的路，你才知道说你的路没有错。你怎么知道这条路没有错？如果你知道这条路是我们的主已经走过了，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你怎么知道我们一开始这条路是对的？让我们记得，如果我们的主是从马槽开始，我们也是从马槽开始。你知道，你到过伯利恒啊，我们都知道伯利恒是靠近山，是靠在这个城啊，是靠近这个山的。那么他们的房子呢，常常啊是造在山的旁边，山的旁边。然后面呢就是山，这个山呢里面他就挖了一些山洞，
然后所有的那些驴啊，或者是马呀、啊，或者牛啊，就把它们放在那个山洞里面，然后人呢就住在前面。所以你知道吗？当主耶稣到了伯利恒，这个当这个玛利亚到了伯利恒，她身孕重了。结果呢，你看见虽然那里有许多的客店，但是没有一个客店是为着我们的主，所有客店都满了。那么都满了，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在每一个家，没有一个客房，没有一个家有一个房间是为着我们的主的。所以让我们记得，当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这个地上是没有一个空房是为着我们的主。我曾经看见过一个，我曾经看过一个漫画，那个漫画就是，那个漫画是怎样的漫画？就是有一个人正在降落，就是跳伞，正在降落，正在降落的时候啊，很不幸啊，他发现下面刚好有一队的军队啊往前走，这个军队不止正步往前走啊，而且这个军队啊，每一个刺刀啊，都是枪啊，都是向上，而且每一个刺刀啊，都在他那个枪上面。所以呢，现在你看这个军队啊往前走的时候，所有的刺刀都是向上。所以呢，这个漫画的标题叫做《不幸的降落》。你看这个跳伞，正要跳伞的时候，你看见刚好一个大队的军队过去，而且每一个刺刀都是向上。不要忘记，这一幅图画就是主耶稣降生那天晚上的故事。弟兄姊妹，当他降落的时候，当他降生的时候，来到他自己的地方，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一个空房也没有，所以最后没有办法，那么就问说，现在你们愿意不愿意到我们后面，就是那些山洞里面本来是为着牛预备的，为着马预备的，为着牲畜预备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问玛利亚，问约瑟，你们愿意不愿意在这里歇一歇？那结果他们就结果后来实在是没有客房，这个世界不可能容下我们的主，从第一天就没有欢迎过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最后我们的主是降生在马槽里面，不是降生在人的地方。人的地方应该有住的，应该有床，应该有客房，但是只要找到人烟的地方，就没有我们的主可以容下的地方。我们的主在天上有地位，在这个天上我们知道有绝对优越的地位，他就是神自己，他为了爱我们来到地上。但是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没有空房，这个世界只有马槽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等到这个牧羊人来朝见主耶稣的时候，他们看见主耶稣乃生下来放在马槽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主他的一生是从马槽开始，那我们的一生也是从马槽开始。如果这世界上的人对我们的主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如果我们要跟随他的话，这个世界也是除掉他，除掉他。难怪保罗，你记不记得他本来是受世界欢迎的，后来因为他传扬福音，那么你听见犹太人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当初怎么对主耶稣喊除掉他，也对他说喊除掉他。为什么？因为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大过主人。今天我们走的每一步路，弟兄姊妹，我们的起点和我们主的起点是一样的。但是感谢主，你怎么保证这条路没有错？因为今天我们乃是在旷野里，因为在旷野里面，所以我们很容易找到主所留给我们的脚踪。现在我们把我们的脚步就放在他的脚踪上，他经过第一站，我们也经过第一站，他经过第二站，我们也经过第二站。所以让我们记得，42站乃是告诉我们，我们都是主的门徒。什么叫做跟随我们的主呢？ 跟随着我们的主，就是我们走在主所走过、所留下的42个脚踪上面。他怎样走，我们也怎样走。弟兄姊妹，他告诉我们说，世界在他里面毫无所有，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你们在世界，但是你们不属于这世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不要爱世界，因为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那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你如果明白世界的本质，你就知道说，从第一天开始，这个世界就没有欢迎过我们。但虽然如此，虽然世人弃绝他，但是当他被举起来的时候，他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虽然这个世界弃绝他，但是我们知道他的爱、他的救恩乃是临到全世界。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虽然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属于这世界，但是我们走每一步路，我们乃是把福音送到每一个角落，这就变成了我们的使命，这就变成了我们的责任。那么我想很清楚，这就是第一站。我们现在好不好，我们读一段的圣经，我们读出埃及记第19章，出埃及记第19章，19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了西乃的旷野。好，现在我想我们很清楚，前面的11站呢，一共花了3个月的时间。那么到了西乃山呢，就到了我们所说的最重要的关键点。那么我想今天或者下一次，我们就多花一点时间，我们来看以色列人他们在这11站，在这头3个月里面，他们学了哪些重要的功课。我们要看他经过哪几站，然后在经过几站的时候，他们学了什么样的功课，然后呢，我们也回过头来复习我们的故事。这3个月以色列人所学的，就是我们出信的时候，我们刚刚信耶稣的时候，那么也许3个月，也许3年，那么最后呢，你看见神也是把我们带到西乃山。所以呢，我们可以说这3个月头11站里面以色列人所学的，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出信的功课。这些功课你刚刚信耶稣的时候一定要学，一定学会的。所以呢，我想我们一通一面，我们来看以色列人所学的功课，然后我们就知道说我们也学同样的功课。那现在我们要问，有没有功课我们漏掉？所以这些42站能够提醒我们，能够帮助我们知道说，有的功课我们已经学了，有的功课我们还没有学。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要一个一个的来看看。那么第一站，我想我们不去说它了，我们知道第一站乃是从苏格开始，那就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在旷野里面每一步路乃是走在我们主在经过走过这条路所留下的脚迹，我们是跟着他的脚踪来走这条路。那么下面呢，很自然的我们就来到第二站。那么现在呢，我们看一看这个，我们读一个地方的圣经，就是13章，出埃及记13章，出埃及记13章20节，他们从苏格起行，在旷野边的以坦安妮。那么以坦呢，以坦不要忘记，以坦是第二站，是第一个安营，是第二站，那是他们第一次安息的地方。那么现在我们记得圣经在这里有一个形容词，这个中文呢翻得不大清楚，但如果我们把它再仔细的说一下，我想就很清楚。
他们从苏格起行，在旷野边的一堂安营。那个旷野边呢，严格说来，在希伯来原文是指着旷野的边缘。那么这个边缘很重要。现在以色列人还没有到旷野，现在呢，以色列人是到了旷野的边缘，他们已经看见了旷野，是在旷野的边缘。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你知道吗？一个人一信了耶稣以后，一个人一蒙恩得救以后，你发现一面是从马槽开始，但另一方面呢，你看你立刻你就会发现你是在以躺。你如果在以躺的话，你发现说你这个人还没有在旷野，已经到了旷野的边缘。换句话说，现在整个的旷野在你的眼前，你看见了整个的旷野，你知道前面要走的路是旷野的道。那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一个基督徒一蒙恩得救，神老早就让他看见，神所给基督徒的路乃是旷野的道。从第一天开始，神就没有应许天色常蓝，神就没有应许花香常满。因为从第一天开始，神就很明显的让基督徒知道，他所走的路就是你前面所看见的一望无际旷野的道。那弟兄姊妹，神从来没有给我们一个幻觉，神也从来没有给我们一个错觉。那是谁给我们错觉，谁给我们幻觉呢？是基督徒给我们的。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为着要许多人能够得救，所以我们就告诉他说，你要信耶稣，你如果信耶稣的话，不是大富也是小康。有没有人今天传福音敢告诉朋友们说，如果你信耶稣要打破饭碗，如果信耶稣打破饭碗，你信不信？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许多的宗教都是讲功利主义的。今天你信仰一个宗教，你要问说，我要得着什么，我要得着什么。今天如果我信，我又得着多少的祝福。所以你看见，因为许多的宗教是建立在功利主义上，那不知不觉许多时候我们传福音也把功利主义带到福音里面来，结果我们就应许了主所没有应许。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主耶稣当他看见人要来跟随他的时候，他有没有高兴地铺个地毯欢迎他走这条路？没有。他告诉我们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连枕头的地方也没有。当许多人在跟随主的时候，主看见成千成万人跟从他，他回过头来告诉他们说，人若不爱妻子儿女，人若不爱主过于人，若不这个人如果爱这个爱丈夫妻子过于爱主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弟兄姊妹，这些人要跟随主，这些人要走主的道路。但是弟兄姊妹，主是一在大门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连枕头的地方也没有。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是我们把福音传错了，是我们把主代表错了，所以给人一个错误的印象。事实上弟兄姊妹，如果你一蒙恩得救以后，你没有多久你就发现你已经在一堂，没有多久你就发现说，这个根本就是一个旷野。但是感谢主弟兄，